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哈、还是在春节之前的日子，是不是？所以我们还要思想我们一年的新的计划。那么我们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希望大家一起一起思考的口号，就是上次我们拿出来的，就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么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我也鼓励大家呢从一个角度今天我鼓励大家，就是说当你们要准备新的一年的计划的时候，你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呢那你可能已经想过了，那不过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再一起来想一想，就是说当我们新的一年想在某一个方面想规划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新的突破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点，就是你愿意在你的人生中一生中大大的突破呢那这个内容呢，那就取决于你对你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说你觉得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会觉得那在这方面不足，我就会选择这方面突破，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谁。那么我们想这个的时候呢，我也是说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去考虑呢？比如说你们家里有一个冰箱，比如说是这样那么你们觉得，就是说假如说有人不认识冰箱的时候，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那可能会用在干什么用呢？比如说一个冰箱抬进来，我们不了解它是什么用处。我们可能呢，有的人我知道冰箱呢，他们家的冰箱是那个做那个碗柜用的，有的家的冰箱就是说他们说可能也可能是坏了或怎么样他们的冰箱只能做碗柜用。但是想想其实一个真正的冰箱它做碗柜用的时候，它是它最合适的吗？就是说造它的人了解它应该怎么用，对不对？所以造的时候呢，就是按照冰箱该有的规格来造它。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碗柜用，我们想想那冰箱有的地方坑坑那个不平，或者是可能位置也不够足够大，那我们就想了如果冰箱摆在一般的碗柜面前，它是最糟糕的碗柜，对不对？就是说你本来该用作冰箱的，你用作碗柜，它可能就是最糟糕的碗柜。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这样的考虑，就是说造冰箱的人知道冰箱最好用在哪里，所以我们就知道谁造了我们呢？神。我们就要去看看神到底想把我们造成什么。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按照那个去做，我们就是最好的，否则你用在别处就可能是最糟的。所以你自己选择，你想是表现最好的那个呢，还是表现很糟的那个呢？我相信大家都会选择那个我要表现最好的地方。那你就应该知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规划的到底是冰箱还是碗柜。所以我们在这儿一起来借着一段经文来分享这个话就是大家呢看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有经文，创世纪的1:26-28，创世纪的1:26-28，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看看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的规划是什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继续，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对不起，他可能没有打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8，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短短的3其实神已经把他自己的那个他的心意非常清楚地表达给我们了。那大家应该记得，就是说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前6神创造各样的东西那你们可以仔细地读，有造光的，有那个就是造空气，还有造星星各种各样的那个星球，完了还有呢各种各样有生命的活物，是不是？他到了最后的星期六的半天，就是也可以说是6里的最后的半天，他开始造人，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在上帝的眼里他是先把所有的该有的天地水空气 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我们人可以享受的那一切的东西都造好了以后才造了人，是不是？他给我们准备了一切我们可以吃的喝的用的享受的阳光空气和水之后呢，他造了人。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何等的尊贵，这个尊贵呢也继续的表现在他对我们的创造中，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26节这个内容我希望大家都背下来，太宝贵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神说是我们要照着我们形象是谁呀？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那儿讨论，我们说他们在那儿开会讨论说我们怎么造人呢，那他们的决定就是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我们就要来想想了因为下面27节也继续的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男造了女，这样的给我们表现了那我们现在来想想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这3节经文我们用2个部分来看，那个大纲可以给我们反映出来。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先看人的尊贵，2个部分来表达我们到底是谁。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人的尊贵，第一拥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多尊贵了那个神已经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那儿铺陈给我们，让我们一切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去享受。那我们自己呢，在神的眼中就是像他的。什么叫做拥有神的形象呢？就是我们像神，我们像神。那你像神的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神是个灵，他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对不对？他不让我们造那个，就是那个像庙里的那个造了很多很多那个木头的石头的或者怎么样的，他不让我们造，因为他不是按照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形象，而是他在我们灵里的形象。那个形象呢，是因为他是灵，所以呢当神是灵的时候，他也赐给了我们有灵性，大家知道对不对？我们信主就是我们的灵魂苏醒，就是我们可以跟他来往了。那动物没有灵，动物不能跟神这样的来往。那还有我们还有什么心，神是一位创造主，对不对？那同时他也让我们拥有了一种创造性。那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我觉得在美国的教育跟我觉得在中国的教育差别最大的一点，就是说美国的教育特别培养孩子们的创造性创新能力，对不对？那大学最好的大学录取的学生不光是最好的成绩，还要看你是不是在其他的方面有创造性的表现。这也就是说当创造一切的这位主，他也把创造的能力放在我们里面，这也是我们像他的一部分。那还有什么呢？上帝是一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完美的关系的那样的组合，所以要他让我们人彼此相爱的时候，他首先说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最完美的相爱的群体。所以他才跟我说你们要要爱像我们一样，是不是？耶稣基督说父在子里面，那个子也在父里面，是不是就是说他们有一个非常完美的那样的爱，所以他把这个爱表现出来让我们也去彼此相爱。否则我们说那我们你凭什么让我们相爱呀？我们也不知道怎样相爱。但是怎样相爱呢？就像神一样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爱，他都把这样的那个榜样给了我们所以他也这样的来教导我们。而且神还是什么呢？神是一位非常那个就我们看我们的天地星球还有我们的一切的植物我们知道上帝是有非常完美的艺术鉴赏能力的神，是不是？我们看到一切我们会赞叹啊真美。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想呢？首先是上帝创造的美，其次呢我们也像上帝一样我们有美的鉴赏能力。所以我们在今天很多的人都是可以去做画家，是不是做那个舞蹈做音乐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在赞美上帝创造的美。上帝把创造这样的美的能力和鉴赏美的能力也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会常常的比如说为什么要减肥，为什么要怎么样除了健康原因以外，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自己美追求美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能力。所以等等吧，这都是一些我们可以像上帝的部分，对不对？我们可以像他一样创造， 当然我们没他创造的那么完美哈，我们也可以学他一样，那个我们那个是彼此相爱，我们是一种在关系中的群体。我们离开了人群，一个人住，其实我们不是真正的人的本性。我们喜欢在人群中，这也是像上帝。那像上帝一样追求美，对不对？我们呢还要像上帝一样追求道德，因为上帝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是什么呢？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那个恩慈的，他是怜悯的，他是爱的，他是等等的哈，这都是他本身他的品性中的那种道德的表现。那我们可以说哈，我们像神，所以我们也在追求道德，对不对？但是动物本身呢，追求道德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错了，我们要悔改。但是动物没有这个道德心，它跟我们人不一样，所以呢，它不用说为了它做了一件事负责任。因为旧约也有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这家的牛去践踏了那家的庄稼，是这家的主人要去赔，不是牛自己赔。为什么呢？因为牛不负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跟动物能一样，绝对不一样，因为我们唯有我们是像神的。所以这我们到底拥有什么神的形象，我们的尊贵到底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些一点一点的体现出来。你要认识自己。如果像我在那中国接受的那些教导，就是什么呢？说我们进化论，是不是我们是那个是从那些动物进化来的，我们的祖先就是那个新大猩猩的话，那你觉得那我们会追求道德吗？我们不需要，对不对？因为猩猩不需要道德，但是我们人不一样，我们要追求道德。比如说，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说你应该有爱，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也说那个人你应该有公义，这个社会应该有公平，或者是等等的哈。我们都要去追求，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面有那个影子。如果你没有那个影子，你不可能去要求别人说你的老板为什么对你不公平，你的是父母为什么对你没有足够的爱，你就不会去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你里面上帝已经把这个告诉你了，上帝已经把这个深植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会有这样的心。这个也就是我们像神的地方。那还有呢，上帝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对不对？因为这是他创造的。同时呢，在我们再讲人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多讲哈，就是说他是整个管理整个宇宙的，他管理的井井有条，他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每次都是第一天造了，第二天就给他充满啊，就是这样，就是前三天先造一个大框框，后三天呢，就第四天去充满第一天创造的，第五天去充满第二天创造的，第六天去充满第三天创造，就是说前三天先把大框框放下来，后三天呢再填内容。上帝所造的哈，和他整个的管理那么的有条有秩序，整个的世界呢都是一个在一种秩序中哈，可以去认识，可以去管理的这样的过程中。所以上帝是管理者，同时他也把管理能力放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也是不喜欢乱七八糟的，对不对？不喜欢无序，不喜欢那样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向神的部分，其实还有很多哈，但是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够分享那么多，我们呢就把一些主要的部分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家认识到了我们的尊贵在于我们跟动物不同，我们拥有灵性，我们可以跟上帝交通，我们就可以去认识上帝，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像葛师母刚才说的，他的喜乐，他的心意是什么。那还有呢，我们要像上帝一样有道德性。那到上帝的道德性呢有很多很多方面，对不对？那这些方面呢，其实以后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表现得更加的那个形象的在我们中间出现。比如说大家可以如果熟悉的话，可以知道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2-23节，它就是表达出来，就是说一个真正的那个形象，神所要的那个形象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加拉太书5章22-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不是这九个词？有的人称它为九个果子哈，其实它是真的是一个果子，一个果子的九个侧面在人身上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上帝的道德性的标准，他就希望我们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仁爱，充满了那种就是说啊超越的那种爱。 我们喜乐，是不是？我们常常要鼓励大家要喜乐，建立在神身上的喜乐，仁爱、喜乐、和平，是不是？和平其实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啊拥有那样的平安。那第四个呢是忍耐，对不对？我们中间也鼓励大家可能要忍耐包容其他的人。那还有呢，恩慈，恩慈就是说你那个真的那个给这个人不配得的那样的，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不配，你觉得你不可能真的觉得他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你可能就像上帝一样给他那种他不配得的，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对不对？那这个还有呢，良善，对，良善就是说其实英文就是那个 goodness， 就是你真的是好人好这样的。当然这个好是神的标准，不是我们今天人的标准。还有呢，信实就是像上帝一样忠诚可靠，说了话就一定实行，绝不失言，绝不随意的变主意哈。那还有温柔，温柔就是说真的有宽广的胸怀来包容别人。这个温柔有的人也可以形容为就是一个像一个大的，有人见过那种大的那种棉花包一样哈，就是说你的包容和你的这种你的性情哈，能真的让人接触你的时候不受伤害啊，你自己呢也不受伤害，这是一个真的拥有那样的人，那是一个温柔的人。那还有节制，对，节制就是说我们真的不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能只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做，而应该适可而止。这适可而止怎么来判断？用神的标准这样的哈。当然圣经里对这些内容呢有很多描述，我们就是简单这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讲到人的尊贵的时候哈，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拥有神的形象。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内容呢包含了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在制定我们人的标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已经给我们了一个标准，就是当我想要今年突破，我突破什么呢？不是没有目标的，对不对？哈，也不是说别人影响我，说别人说今年好像这个比较流行，那我们大家都在这方面比较流行的去追吧，哈。那明年那个又比较流行，是不是我们都要又要做那个呢？其实呢，这个呢，有时候也是必要的，就是说，那当整个社会都缺乏某方面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整体的突破。但是我们个人的突破呢，也同时要根据我们个人的挑战在哪里，就是说。你是一个想真的像葛师母那样，你真的想天天都得神喜悦的这样的人，你要怎样？你真的应该像神才能得他喜悦，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的标准就应该建立在我们像神的这部分。那像神的部分可以有灵性，对不对？可以有关系性，可以有那个创造性或者等等的，也可以有道德性，可能更多的我们应该放在这种关系性和道德性上，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我们在人群中，在人群中我们要怎样的表达我们的道德？因为你一个人在一个孤岛上，你可能常常就不会表现出道德的问题来哈，但是你在人群中你就要表达出这种道德，比如说那就是爱呀、喜乐呀、和平呀、忍耐呀、信实呀、节制啊、温柔等等，这一切你在哪方面最缺乏，那鼓励你就在哪方面能够来啊、那个就是说挑战你自己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整体会在某方面说要突破，当然你自己也应该对你自己的个人有所计划，你要在哪里突破哈。当然这些呢我们也不是说把这些内容呢都加在大家的身上那么沉重，不是，就是说你一点一点的改变，一年一年，我们上帝给我们有足够的宽容，是说不要求我们说你一下子就能改那么多哈。如果那样的话谁都觉得这个担子太沉重了，但是我们真的想讨上帝喜悦的话，就像葛师母说的哈，那真的是要在上帝面前的一点一点的突破。我相信的是上帝也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哈，他自己因为他是灵，我们拥有灵性，他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告诉我们说你哪个部分真的缺乏，你应该怎么样。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说你是不是在这方面可以有所调整。这个呢就是说上帝已经给了我们他明确的目标，主耶稣基督明确的榜样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效法他，越效法他越得神的喜悦，我们自己也越喜悦，这就是真的在神里面成长的快乐。所以 啊，成长是一个特别喜乐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会慢慢的就会这么了解哈。有的时候经历了大大的痛苦之后，我们成长了，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那就是知斩知青的苦楚，是不是？成就在我们身上一点一点的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一点一点的就那么成就。苦楚虽然有，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当你过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人的使命的部分。因为任何的人，你对自己的认识哈，我是谁，你是谁，那我们应该说我们拥有什么，什么拥有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拥有神的形象。但是同时另外一个部分，就像钱币的两面一样哈，这方面呢是我们拥有的权利，那部分呢就要我们负上责任，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是谁，我们就要做什么事，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地方哈，26节的下半节还有28节就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人的使命是什么哈。那我们已经读过了哈，大家来可以再看，就是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8节也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我们也是，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上帝是管理整个宇宙的，对不对？但是呢上帝呢是灵，他呢又在整个的这个世界用了前5天半的时间造了整个世界，比如说整个的星球啊、水啊、光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树木什么的哈，就是只是在地上的物质。但是他造人的时候呢，你们应该想到哈，人在中间，人是跨越那个在上帝与万物之间的，我们拥有与所有的这样的动物、植物所有的一样的身体，对不对？我们的身体也是由尘土组成的，造成的。但是我们呢，又拥有上帝的灵赐给我们，对不对？就是说，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他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形，是不是？那同时呢，上帝在他的皮，在他的鼻孔中吹气，对不对？在他的鼻孔中吹气是什么呢？上帝的灵进入人，所以人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这个有灵的活人，就是介于创造主与被造物之间的这样的一位。所以一个大写的人意味着什么？这个人非常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呢弄得我们都觉得好像人那么渺小，人什么也不是，人什么也不能成就哈。其实不是，这个大写的人直立在天地之间，这样的你们应该这样的看自己哈。那所以上帝呢造了这样的宇宙万物之后呢，他自己没有说自己那个就是说全部他去管理哈，而是把这样的使命交给了人。这个使命呢包括了什么？天上的那个天上的飞鸟，是不是？水中的鱼和地上一切的活物，所以包含了所有上帝所造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哈，那上帝是把他的治理权交给了人类，所以人是真的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中多么尊贵，我们真的应该对自己有所了解哈。那以后不能说我就是说一到哪去我就总觉得我自卑，我就弓着腰，我就那个怎么样着，好像那不是那样的，而是真的你可以挺胸抬头的走在任何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所以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哈，特别强调人权，为什么呢？他就是从那个我们从圣经来的这种思想，就是说人都拥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人是平等的，人是平等的。所以在美国特别的强调人权，为什么？因为人多么尊贵，并不像好多的地方就是人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符号，进了监狱你就是多少号，进了哪里你是什么，就是说你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或者计算机里面的一个名字，或者是怎么样的代表你哈。其实人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拥有的很多，我们不能被那样的符号化，或者被那样的那种就是说完全的那种就是说不在自由的这样的状态下生活我们就能满足，我们不会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拥有上帝的形象，同时我们也被上帝赋予了这种管理宇宙万物的权利。当然28节上帝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然这个最早呢是给亚当夏娃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别的人类，对不对？他们呢承担了这样的生养。那同时在今天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在生养孩子，也是在继续的养育敬虔的下一代，对不对？我们养育上帝的子民。但是同时呢，这个概念的属灵含义呢，就是说我们要带领人归主，成为神国的子民，这个也是一个叫生养众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也是我们的使命。今天，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要去做宣教士？那很多人也在社区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布道和服务，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拥有这样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这个地面。只有遍满了，那才能去管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说其实哈，很多的那个基督徒呢，我们都鼓励他们要做各个方面的人，对不对？有的人是做宣教士，是直接去传福音；有的人呢，也可能做的什么呢？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政治家，也可能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科学家，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商人，或者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艺术家。在各个领域，只有你遍满那些领域，那些领域才能渐渐的归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哈，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基督徒，不是真的不能影响别人的基督徒哈。真正的基督徒在哪个领域就会影响一大批人。所以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有使命的时候哈，那我们大家也应该就是说站起来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使命，我们也相信上帝的应许，就是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凡你所走的各个地方，我都会与你同在。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所以呢，鼓励大家就是说来思想这一些哈，就是说如果你今年你要给你立自己立志向了哈，那鼓励你立的志向呢，真的合神的心意。合神的心意怎么来？就是从上帝告诉你你是谁来。那我们也知道哈，圣经中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上一两个例子哈，就是在圣经中我们知道，就是说有那个，就是从前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做一件事，但是当他明确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成就不一样的。那你们也可以想想啊，在圣经中呢，谁比较突出哈，谁比较明显的，好像在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前后呢，有非常大的变化。我听到有人说保罗，有人说摩西哈，那还有其实大卫也是，是不是哈？等等的。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大卫王哈。那在他被神特别的那个案例是作为王之前，他是干什么的？牧羊，那个就是叫放牛放羊娃，好像有人可以这么说哈。他是一个那样的孩子，就在那放羊。完了呢，他哥哥们呢，就是长得又高又大，可以在外面打仗啊等等的哈。但是他爸爸呢，因为他那个太小，就把他那个就放在那看羊，好像打仗啊什么事他都不能去哈。但是当有一天上帝拣选了他，赋予了他使命之后，这个使命呢是做以色列的王。那你们就知道大卫呢，从此在我们的整个的圣经中哈，他成就了什么？他是多么一位有名的人物。一说主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那我们所唱的，我们所读的众多的诗篇中，很多很多都是大卫写的。那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就是因为当他以为原来以为只是说我在我家也不受重视，我只是一个放羊娃，那我这辈子能成就什么事呢？不过就是把羊放得肥壮一点，对不对？不被野兽撕裂，顶多是这样。但是当他真的有一天知道他的人生可以不一样，可以去承担一个以色列的那样的神的子民的王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他所成就的事情，对不对？他的整个的人生就有了重大的改变，不一样。还有亚伯拉罕，是不是？亚伯拉罕以前呢，他就是在加勒底的乌尔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家里的一个孩子，一个那个他的父亲叫塔拉，他就是那么一个孩子而已，他的妻子也没有生育能力，就是将来呢，眼看着这个家族呢就要破败，什么也没有，对不对？但是上帝拣选了他，要使用他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对他说什么？ 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要成为众多人的祝福。那个时候看他眼前的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对不对？根本不可能的。那他妻子又不怀孕，哪有孩子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呢？他而且他要成为众人的祝福，他有那么大的能力吗？其实真的就是当上帝有一天赋予了他那种拣选，他赋予他那种能力，他也真的靠着上帝的那样的信心一天天的长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是谁。整个基督徒的神的子民的祖先，对不对？他也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对不对？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形容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用了这样两个人物，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这两个人物在整个的这个那个教会历史中哈承担了什么样的使命？那为什么能这样呢？亚伯拉罕也为什么能够真的最后凭着信心就承受了那个儿子以撒，并且又凭着信心献上以撒，那样的让以撒也继续的接续他成为整个这个子民的代表呢？如何能够呢？其实真的，当然我们都相信这是神的恩典，神在一个人身上做拣选的工作，他对他的信心也是创始成终。那同样我们每个人也一样，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好像我们自己怎么样哈，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未必知道神如何用我们。你要知道神将来一定会重重的使用你，真的会在很多的地方能够成就大事，或者是借着你所培养栽培的人能够成就大事的时候，那你一定感觉会不一样。再看我自己的时候，那我是谁？我是谁？以前我们可能就是说也是一直不断的鼓励大家哈，就是说有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特别软弱，你自己好像有的时候在你的周围也特别不受重视，是不是？尤其是这样的移民来到美国又不是主流社会的人，对不对哈？大部分当然不是，还没有进入了，那这种情况呢也让我们会产生一种被排斥，好像是不被重视的感觉，我们会有常常会有自卑。那在这种情况下哈，特别多的鼓励大家就是你们相信你们是神所爱的宝贝，你们是神眼中的同人，那样的去保护，那样的去爱哈，他告诉你他永不离开你。但是同时我也鼓励大家，也给大家一个好像是一个责任。如果我们说只是像孩子一样，我们就说反正有人疼我爱我，我就赖赖的这样的长哈，那我五岁了我仍然像两岁一样，我不想站起来，我老想在妈妈身上吃奶，那我们会觉得那不行，一定要狠心把你弄离开哈，因为你马上要上学了，你不能老这么赖的。所以呢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说虽然我们真的可以无穷无尽的在神的家中享受啊，哎呀没完没了的那样的永无休止的恩典哈，但同时也鼓励大家呢，就是说我们该长大了，该长起来也要长起来。这用什么使你长起来呢？就是用使命和责任使你长起来。你也知道我不仅可以享受，而且这个享受永远无穷无尽，我都会继续的拥有，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别人了，我也可以站起来了，我为了讨神的喜悦我要站起来也可以帮别人了，上帝会更喜悦你。你想想你的父母哈，就是说当你老赖在家里不干事儿的时候，神也会爱你，你的父母也会爱你养你。但是有一天你自己也可以出去工作了，也可以出去承担了，也可以出去替你父母做事了，他可能更喜悦，是不是哈？所以呢也鼓励大家在这方面那一方面你也需要拥有，没问题。你什么时候需要了，教会仍然可以给你鼓励，我们都可以给你鼓励哈。但是我们也另外一方面也鼓励你，你还可以做更多，你可以站起来了。你比如说原先是两岁没问题，你现在可以长到五岁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鼓励你呢哈，你开始更多的去想你的身份，你的身份不仅包括了你拥有的那部分的权利，你也有责任，这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哈，那大家应该多熟悉这两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创世纪的一章26到28节，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怎么造的，他想让我们成为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两个方面，我们拥有的权利和能力是什么呢？我们是 拥有神的形象，这包括了很多很多的方面，对不对？另外一方面，那神赋予了我们什么责任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形象，所以我们可以做事。那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管理这个世界，是不是？替神管理这个世界。那怎样管理呢？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的，就是说，既然这个上帝是神的，那我们就不应该看见有人破坏上帝的创造，我们无动于衷，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要勇敢地去做环保，这是我们的责任，是不是？这个世界是本来交给我们管理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没好好管理，所以你看现在这个世界，我们说有什么，有那么多的自然灾害，干旱、洪水、地震、海啸，你能够想象的，为什么？都是因为这个世界水土流失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那个人类没有好好保护，所以就这样了，森林也是乱砍乱伐，什么地方都是这样的哈。那这种事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基督徒应该发出我们的声音。那还有很多的基督徒应该发出声音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当有人虐待动物的时候，因为动物也是我们管理的，对不对？当有人虐待动物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发出声音呢？就有人虐待那个，听说在网上把那个虐待猫和虐待狗的那些那个放到网上，听说了，对不对？那这些的时候就会遭到很多人的谴责。为什么谴责？基督徒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是应该我们管理的，我们要恢复。所以我们的今天的标题是什么呢？恢复你的尊荣。以前我们不知道，或者由于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人失去了的这个，要怎样来呢？恢复。你本来应该有足够的尊贵和荣耀，但是现在没有，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来努力，从我们开始，从我们教会开始，恢复你的尊荣。这个尊荣里面，一方面是我们多多的体会我们自己拥有的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一条一条的发挥出来，我们要一条一条的改变，一条一条的越来越恢复到原来最美的那样的样子。我们由于犯罪而失去的那一切，都要借着耶稣基督一点一点地恢复过来，这就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对不对？但是同时我们还要恢复的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当看见这个环境被破坏的时候，我们要去发出声音。当看见动物被虐待的时候，我们要发出声音。当看到这个世界违背神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比如说同性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不讨神的喜悦，我们要怎样？教会要发出声音，并且借着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来反对这一切不讨神喜欢的东西，对不对？等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说，因为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应该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借着查经哈，借着大家上主日学，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多的学习，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很多很多。因为这一本圣经丰富到我们用一生都无法研究穷尽哈，所以鼓励大家呢多来了解，多来认识。你越清楚神的旨意，越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会越讨神的喜悦，你也就会越来越多的真的像神是一种荣耀的样子。所以鼓励大家今天就是说，我们哈在这里也同样继续的来说我们今年的那个口号，就是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恢复容易吗？不容易。每一点每一点你都知道你的改变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已经拯救了我们，他在我们面前表现的那么的完美的形象，他一定会借着圣灵的工作赐给我们，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哪里来的？圣灵在那里动工。所以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特别谢谢你，在造我们的时候，你赋予了我们的何等的尊贵和荣耀。主啊，我们虽然今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让我们常常的失去自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主啊，盼望你不断的引领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大大做感动的工作，好让我们时时能够想到上帝你自己的恩典，也时时能够愿意讨你的喜悦。主啊，让我们的一生真的能够越来越活得荣美， 也越来越拥有你的形象。主啊，我们也把真的把这个世界继续的交托给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替你承担起这一切来，也让我们的人生能够从此不一样。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